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卡弗朗，我是阿宏，
我是坚叔。
坚叔，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的后续哦。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是说戴哈子在这个测试跟验证的部分出了一些造假的问题，就被勒令停工嘛。那今天呢，在经过有几个月嘛，
有
之后呢，这件事情有了一个段落哦。那这个段落呢，其实有点出人意料啦。我们可能要回到故事的一开头，就是勒令停工之后，其实没多久，大概一个礼拜，那个引擎的验证就说哦，这个没问题，这个、可以做了。可是戴哈子大部分的产线都还是停的，大部分车辆的这个验证都还是在被审查当中，但是有一些东西就很快的解封就对，那些解封的车都是跟 Toyota 直接相关的。那这时候就想说好吧，可能是因为 Toyota 那边自己也有验证或是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比较没问题嘛。但是呢，上个礼拜我们看新闻之后就想说，这该不会是一个阴谋论吧，因为后来事情的转机实在是太有趣了。那上个礼拜呢，故事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转机哦。 Toyota 突然就说这个大家子以后那个验证我处理了，责任我担，然后原本这个合资人家子公司啊，处理东南亚新车销售的那个 Boki 啊，本来是专门为了东南亚地区贩卖新车成立的那间公司 Boki， 全部变成 Toyota Motor， 全部变成丰田自己旗下的子公司来处理这所有相关的事情。
阿宏讲的热热等，简单一句话就是 Toyota 全部百分之百掌权。
当然啦、啊、因为他就说了啊，我要担责任嘛，啊你这个验证我来处理，意思就是以后你车画好，他妈先来我看啊，啊这个章。是我盖，你再给我出包试试看啊。
据我的了解哈，因为后来我有去询问一下，结果后来他们在讲，他说哎，其实很简单啦，以前呢所有的新车的设计的部分是不用经过 Toyota， 但是现在 Paisei Toyota 全部介入，但他只负责什么，就是包含引擎、电路系统、外观造型设计好之后， Toyota 先审核过了，确定没问题， Toyota 才让你进行到下一步。
就等于是原本验证的那个段落啊，本来大家只自己做嘛，他就 Toyota 拿来处理，
对他全权处理。因为为什么？因为 Toyota 发现哎，发生这个事情不妙哎，我也是重伤哎，
出包就拖我下水，这是说不过去啊。
而且 Toyota 很多的小型车、轻型车、商用车其实都是出自于戴哈子，
对，就本来是很相信你，就全部都委托你，但是结果你给我出包那不行，你他妈的统统拿来看。
对，这大代机，因为这会关系到 Toyota 的生存嘛。
对，其实这个对 Toyota 的商誉其实不太好啦，虽然说最后又发现的就是一些程序问题嘛，可是呢传出来就是难听嘛。
而且除了商誉之外哦，也影响到 Toyota 本身的新车贩售，因为他很多引擎当初那时候不是动不了吗，动不了的时候其实他很多车子他没办法出，
就是新车销售计划受到影响。对 Toyota 这样的公司来讲，哇塞，新车不能上多伤啊，
太伤了好不好，所以以至于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那另外一个刚刚阿宏有提到东南亚那个公司，因为在东南亚戴哈子跟 Toyota 原本是分开处理，那现在全权由 Toyota 这边来处理， Toyota 全权处理的情况就回到刚刚讲的新车销售，它就不会有问题，不会因为你戴哈子给我出包所以现在有问题。
可是呢想一想你就觉得说好像哪里怪怪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引擎复工有够快，一个礼拜就复工，
超快。
那时候坚叔就想的不可怜，那个国土交通安全省的这个监察是很严格，不可怜一时半刻也没有办法马上复工，结果一个礼拜坚叔脸就肿了跟什么一样。那我那时候没问他，因为我也觉得说这事情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的。从后面反推回来想一下，这件事情好像让 Toyota 对戴哈子的这个控制变成本来可能是一个合作伙伴，现在变成你完全听我的，这个事情好像有点有趣啊。
因为其实戴哈子跟 Toyota 应该算是说之前他已经是他百分之百子公司啦，但是呢因为 Toyota 很信任戴哈子在轻型车小型车这一块的领域的专业，所以他就放给他去做，反正你就自己处理嘛，就没有想到你这次给我出一个大包，哇！你囡仔这拍台机，现在变成老伯老母爱出来灌。
所以原本这个自主权还蛮强的戴哈子，突然之间就变成要完全听命于总社了。
是，所以以后你会发现说，怎么戴哈子的东西怎么跟 Toyota 越来越像？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早几年发生，台湾就不会卖 Yaris Cross， 改卖 Rocky 了。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你看哦，戴哈子出这个问题。跟 Toyota 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叫苏巴鲁，还有一个 Mazda， 还有一个 Yamaha，
基本上这些公司都是什么交叉持股啊，什么就是这个关联的强度不强的、哦、
对。那可是呢万一今天又有问题或怎么样的时候，你看看 Toyota 会怎么做，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可是、哦、你看哦，苏巴鲁基本上已经完全变成 Toyota 的样子了。
其实哦，你说它完全变成 Toyota 的样子，应该是说他们有部分的零组件是共同采购，
两架车看起来越来越像嘛，然后我觉得那个产品的那个风 风格也越来越像啊。另外呢，再看马自达，马自达感觉这个还是比较独立自主一点哦。除了这个敞篷车之外，它的那些 SUV， 我觉得接下来大概也都会变成Toyota的样子啊。因为开发成本实在是有点高嘛，尤其马自达常坚持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哦。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是坏事啊，那它还是有一些很独特的技术在啊，例如说什么 Skyactiv X 啊，那些什么有一些很奇妙的技术在手上。可是那个东西会不会因为没有办法拿出来卖钱而渐渐被Toyota说啊，你卖个做这样，卖个做这样了，
我帮你做。我来，
我觉得有可能。那雅马哈可能就是说，反正那二轮你管不着我嘛，我的科技树又歪又大，你也弄不到我。Toyota 可能还依赖雅马哈多一点啊。
在引擎的部分 ，Toyota 真的是仰赖雅马哈。我觉得他们这几家车厂就是大家各取所需啦，哈。但是呢，前一阵子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下一代的86不会再用速八路的引擎哦，
下一代电动86直接跟塔米亚合作好
了。没有，他下一代的86用的是 GR Yaris 那个。车三缸，
哇塞，我好想买啊！这比水平对我占多了，
占多了，占多了，而且那个整个性能整个完全提升。但是这是目前我所得知的消息啦，啊，实际状况怎么样，我们都还不知道。
下一代86还确定会出吗？
会出。
那 BRZ
他们到时候的做法就是说，哎，你速八路做速八路 ，Toyota 做 Toyota， 所以两边接下来就会切割。
所以速八路是水平对我四缸，然后这个 GR 的话会是直列三缸涡轮增压的动力吗？
不晓得，但是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该买谁？好像还蛮清楚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离题，但是我们回到像戴哈兹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一次这样的事情对戴哈兹来讲未尝不是好事哦，因为接下来担责任的是你头台要担啊，我只要负责把我的事情做好就好啊，
结局就跟庞利克一样啊，红修起来，龙麦子
收起来，我觉得倒不会，因为戴哈兹这个品牌其实在东南亚跟日本
算够力啊，
非常够力，头台还是要仰赖它才有办法获利。
那久一点。之后就慢慢洗，慢慢洗啊。
就我的了解，在日本的消费者，他对戴哈兹同样有轻型车哦，或小型车，可是他们宁可去买戴哈兹，他不去买 Toyota。
所以，在品牌有某种特别魅力在，
是，
所以一时半刻之内不会修改的，
对，不会修改，所以放心好了。
那其实我觉得啊，我要讲一个坚叔最爱阴谋论的故事啊。Toyota 自己去捅戴哈兹，说他妈的他验证美国，然后捅了之后，那个把这个控制权收到自己总社的手上，有没有这种可能？
听起来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不，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太过阴谋论了啦。
戴哈兹妈的都乱搞一通啊，我就要画一个四缸，他给我画一个两缸的，啊，不听话，去弄一下，弄一下，弄让他听话一点。
哎，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过去这个 Mitsubishi 啊，搞不好是三菱重工要去捅他，因为三菱重工想要把汽车部门收起来，搞不好有可能啊。
啊，坐那车又不卖钱，用那个妈假安全带，我实在看不下去，去讲。
没有啦，这个是有点太超过，但是是不是阴谋论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接下来的发展我个人倒是蛮正向的，我觉得这个对双方都好了。
那阴谋论结局也是一样，因为Toyota拿到100%的控制权。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有关戴哈兹后续报道的故事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